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带着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以色列历史上两位举足轻重的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在列王记中，他们是北国以色列的灵魂人物。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对抗巴利先知，使死人复活。以利沙则是分开约旦河，医治乃曼将军。他们的事迹横跨从王上17章一直到王下13章，成为了列王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叙事中心。但是当我们翻到历代志，我们会发现以利亚只剩下一封书信，他甚至没有直接出场，他只有以一封书信的方式被间接的提到。然后以利沙呢，完全消失了。这并不是遗漏，而是历代志作者刻意的取舍。为什么在列王记当中，以利亚和以利沙是其中一段叙事的核心，而在历代志里头却很明显的把他们就删掉了？这背后的差异反映出两位历史神学家对上帝话语权威一种神学思想上的分歧。列王记强调先知是上帝充满大能的口传话语的出口，而历代志聚焦的是圣殿、律法和体制。我们先来看列王记。我们从列王记的视角来看，先知其实是一个盟约的检察官。按照生命记历史的观点，以色列王国史就是一场盟约的诉讼。上帝是原告，以色列的君王是被告，而先知就是上帝派出的检察官，负责揭露罪状，宣告审判。生命记18章提到，上帝要兴起一位像摩西的先知，让他的话语在历史当中不断被重申。而列王记里头这个角色的代表人物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我们之前提过，北国从耶罗波安这一位开国君王设立金牛犊以来，所有的君王都处在这一种被约的状态，然后王权跟祭司的体系也逐渐的腐败。请注意哦，耶罗波安设立金牛犊，在耶路撒冷圣殿之外另立宗教体系，这一个敬拜的对象仍然是耶和华上帝哦。但是在生命界历史作者的眼中，这一个另立的宗教体系不被上帝悦纳，它是一种被约的表现。而这一个被约，长久以来一任又一任的君王，他们处在这一个被约的状态当中，他们都采用了耶罗波安所设立的这一个体系，就是处在一个被约的状态。长期这样下来， 导致的结果是君王和祭司全面的腐败了。于是上帝的权威就从王宫，从这个圣所转移到体制外的，直接由上帝所呼召的这一些先知。我们要知道，在以色列的最上层的管理阶层当中，其实有一个铁三角，这个三角就是君王、祭司、先知，这三者都是对以色列民来说的这一个至高的权威，然后这三者彼此制衡。好，但是呢，在北国，君王和祭司的部分，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完善的体制的，也就是王宫怎么运作，君王怎么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有体制的。祭司也是一样，祭司的拣选、祭司的侍奉，甚至祭司怎么样从一代传到下一代，他也是有一个完善的体系。而这个君王和祭司的体系彼此之间又是相通的，然后这一个体系呢，在一个被约的情况底下持续的发展，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两个体系都一同腐败。所以上帝的权威就从这个体制内转移到了体制外。谁在体制外？就是那一些个别蒙召做先知的人，他们在体制之外。以利亚的出现极具象征性，王上十七章一节，他出现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家世背景，他就是突然出现在亚哈王面前。这个时候亚哈王他已经娶了西顿公主耶洗别，然后跟着耶洗别一起拜巴利，在撒玛利亚为巴利建造神庙等等。然后这个以利亚就突然出现，宣告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几年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这是一场针对巴利崇拜的正面挑战，因为在迦南宗教里头，巴利是掌管风雨雷电的神，所以以利亚宣告说，我如果不祷告就不下雨，这其实是在巴利的掌管的领域当中去做一个挑战哦。他要宣告真正掌管风雨雷电的不是巴利，是耶和华上帝。以利亚的权威不来自圣所，不来自血统，而是来自上帝亲自对他说的话。他代表上帝那一个口传的、活泼的、富有创造力的话语。当他使天闭塞，当他在加密山上对抗巴利的众先知，他去这个撒勒法使这个外邦寡妇家里面油面不断绝，然后又让这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这一些神迹并不是在炫耀他的能力，这一些神迹都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就是要彰显耶和华的大能，要向人展示耶和华才是真神。同时以利亚的活跃也是一种宣告，就是耶和华的话，上帝的权柄不在亚哈的宫殿，而是在他亲自拣选、亲自呼召的仆人身上。以利亚的徒弟以利沙延续了这个使命，但是他的方式更加的贴近人群。他洁净水源，他救助寡妇，他医治外邦将军乃曼，他差遣门徒高利耶户去做下一任的君王，但是上帝对耶户有一个吩咐，就是你要清除亚哈的家。好，这一些举动在列王记的神学脉络里面，都是上帝透过体制外的先知执行审判、重建公义的一种方式。 所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这一些神迹，然后他们行的这一些大能奇事，不仅仅是带来一个精彩的好像剧场一样的情节，在列王记的叙事当中，它其实铺陈的是一个上帝权威的转移。当这个君王和祭司这两种行之有年的体制已经败坏的时候，当人在体制内已经败坏了，神迹会显明，上帝的主权就透过了体制外的先知兴起来介入历史，然后要重置这个权柄的核心。现在我们来看历代志。历代志的叙事焦点从王国分裂之后就完全转向南方。在历代志作者的眼中，北国因为他们另立了宗教体系，所以已经被视为是在属灵上已经被视为是失格的，他们已经不是那个属灵上的真以色列了。他们离弃了大卫的血脉，他们离弃了耶路撒冷圣殿，他们没有了合法的祭司制度，这一些都是北国在属灵上失格的证明。所以对历代志的作者来说，北国从分裂之后，耶罗波安设立金牛犊开始，就丧失了圣约的正统性。但是历代志仍然呈现了一种以圣殿为中心的合一神学，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带下三十章，西西家在举办逾越节的时候，他邀请北方以色列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一起守节。对历代志的作者来说，真正的合法不在政治疆界，因为事实上南国从来不是合法，就是政治上的合法正统在北国啊。那历代志作者要怎么样去维系南国，然后一直到被掳归回这一支民族的身份认同呢？他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强调这一支民族的合法，这个合法就摒除了政治，说真正的合法，真正的以色列跟政治没有关系，跟疆域没有关系，而在敬拜。你是不是愿意回到耶和华上帝所拣选的敬拜中心，就是耶路撒冷圣殿，并且遵守摩西律法，这个才是真以色列的这个核心啊。所以以利亚和以利沙在列王记当中有非常多的篇幅，可是在历代志中几乎消失，有两个明确的理由。第一个就是他们侍奉的对象是北国，这两位都是北国先知，而历代志的作者不关心北国。历代志从始至终都聚焦在南方，在大卫的血统，在耶路撒冷圣殿。好，所以以利亚和以利沙因为他们侍奉的对象跟历代志作者的关怀没有关系，所以这是他们消失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在列王记当中出现，他们是体制外被上帝所拣选的先知，然后他们被呼召也是要跟这个已经腐败的体制，君王和祭司的体制来对抗。 那这不是历代志所推崇的一种先知的模式。历代志里头并不是完全没有先知，但是历代志所塑造的，历代志想要塑造的先知不是以利亚和以利沙这种，他想要塑造的先知是另外一种典范。他所推崇的是在体制内与君王合作，一起来守护圣殿跟律法的上帝仆人。我举个例子，像我们上一堂课所提过的历代志下十五章亚撒利亚这位先知，他被上帝的灵感动，去跟亚撒王宣告说，你们若寻求耶和华，他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离弃他，他就离弃你们。然后亚撒王呢，听到先知的宣告，他就顺服了，然后他听从先知的呼召，就更努力地除掉偶像，重修祭坛，跟百姓立约。这个才是历代志里头理想的先知和君王的互动模式。先知用上帝的话来激励改革，君王以行动来回应，恢复对耶和华上帝的敬拜。历代志里头更进一步把先知的权威和圣殿礼仪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历代志下二十九章记载西西家复兴整个南国的敬拜的时候，立位人做一些音乐敬拜的配置，都是照大卫和先见家德并先知拿单所吩咐的，因为这是出于上帝借先知所命的。好，在历代志里头，先知不只是宣讲上帝的话，他更是圣殿礼仪的授权者，他确保圣殿的敬拜合乎上帝的命令。所以在历代志里头，先知、立位人、圣殿、律法全部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神权秩序。在历代志当中，先知的功能是被内嵌在体制里头的，不是体制外的，而是体制内的。在这样的脉络底下，我们来看以利亚唯一的出场，它其实非常的有意义。历代志下二十一章记载了南国的约兰王，这一个约兰王是约沙法的儿子。这个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呢，他娶了北国亚哈的女儿。那当然这一个娶其实应该是父母之命嘛，因为前面其实就提到了说约沙法和亚哈联姻，也就是说这一个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这件事情不是他自己要娶，是亚哈跟约沙法他们已经谈好了，然后让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好，但是呢，约兰娶了亚他利亚回来之后，就深受影响，然后效法北国行恶。结果先知以利亚有信写给这个南国的约兰王，在这个书信当中就责备他的罪。好，以利亚在列王记里头从来没有写字的，他要么就是直接行动，要么就是用嘴巴说，没有用书信的形式来呈现他的话语。但是在历代志当中，他唯一的出场是书信的形式，是成文的书信哦。这个成文的书信象征了权威的转移。列王记里头的那一种口传审判，现在化为了文本，这在形式上呼应了历代志的核心神学， 就是上帝的权威已经稳定的存放在文字和制度当中，而不是具有个人魅力的先知身上。所以历代志的作者把以利亚从烈火与神迹的象征转化为成文文字的这个见证者，显明他跟体制外的对抗者不同，他是圣殿和律法秩序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稍微理解，从这两部史书成书的年份来稍微理解这一个差别。在列王记写作的时期，也就是被掳时期，这时候文字还没有完全的成为一个最高的权威，因为大部分的旧约书卷它是在被掳时期写作的，当然包含了列王记，但是同时也还有其他的书卷，包括摩西五经，包括大部分的先知书等等，都是在被掳时期成书的。而这个成书的过程当中还残留着国家灭亡之前这一些先知很鲜明的一个形象，但是来到了历代志写作的时期，也就是归回时期，这一个时期已经有很多的成文传统了，然后根据这一些成文的传统，归回之名努力的去重建一个敬拜耶和华的方式。同时呢，归回时期虽然也有先知，但是先知的影响力，先知说话的频率远远低于这个国家南北两国还存有的这个时期。所以呢，这其实是一个时代的改变，从原先比较推崇这个先知的口传，比较推崇先知的直接的宣讲，然后到了这个以色列晚期，就是开始有了文本，开始越来越多成文的书卷之后呢，这个律法书啊，然后先知书啊等等，这一些书卷开始成为传递上帝信息的主要管道。好，谈回来，这两部历史书对先知不同的描绘，其实这个根本的来源就是他们对神圣权威的来源在思想上有一个分歧，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因为他们成书的时间不同，而在这两个不同的时期里头，对于神圣权威的来源，那一个想法已经产生了差异。对被掳时期的生命记历史作者来说，权威是来自上帝那一个充满能力可以及时介入历史的口传的话语，在一切制度性的权柄瓦解之后，他们所能够依靠的，对被掳之民来说唯一能够依靠的是上帝永不落空的话语。所以他笔下的历史很强调的是君王会失败，体制会崩溃，但是上帝的话语永远有效。从撒母耳高立君王，到拿单指责大卫，从亚西亚预言王国分裂，到以利亚和以利沙对抗偶像，对抗整个君王祭司的体系，甚至到后来以赛亚、耶利米等等这一些先知，始终是上帝话语的承载者。他们不依赖制度给予他们权柄，他们就是凭着上帝呼召他起来说话，就挑战这个制度的本身。以利亚和以利沙是这种体制外权威的典范，他们象征上帝可以越过已经腐败的君王和宗教结构，亲自介入历史。但是历代志作者的立场截然不同，归回之民最迫切的问题不是如何对抗外邦偶像，而是如何在失去君王的现实当中维系上帝子民的身份。 他的答案是制度化的敬拜跟成文的律法。所以历代志作者笔下的这个神学权威已经不再先知个人了，而是就在圣殿、祭司和律法书当中。为了服务这一个神学目的，他重塑历史，抬高大卫跟所罗门，因为一个是圣殿的预备者，一个是圣殿的建造者。然后他着重描写那一些支持宗教改革的好王，像亚撒、约沙法，还有后面我们会谈到西西加、约西亚等等，这一些君王的成就都是以恢复敬拜、持守律法作为标志的。所以先知不再是体制外的挑战者，而是体制内的劝诫者跟教师，就像亚撒利亚这个例子一样，他勉励亚撒王，然后亚撒王就重修祭坛。这种神学取向在约沙法的改革当中达到了高峰。历代志下十七章，约沙法差遣首领跟利未人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各城教训百姓，意味着权威从个人魅力转向了成文的教导。所以历代志淡化了以利亚和以利沙的角色，它反映的是一种新的神学需要。以利亚和以利沙象征上帝在体制崩溃的时候直接临在，可是在归回的时候，上帝的临在被理解为透过既定的体制而运作。历代志的作者他不是在否定先知，而是要将他们的权威纳入圣殿和律法的秩序之中，使上帝的话不再依附于个人灵性的经验，而是成为可以被保存、被诵读、被持续教导的一种成文启示。总结来说，列王记以口传介入的这种先知权威来揭示上帝超越一切体制的主权，历代志则是以成文、以制度来表明上帝在这个群体当中长久的治理。这两种神学观点不是对立，而是互补的。当体制败坏的时候，上帝就兴起以利亚、以利沙；当群体重建的时候，上帝就借着圣殿和律法来牧养他的子民。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的教会也是同样需要以利亚这一种先知性的苏醒，呼唤人回到真实的敬拜跟悔改当中。我们也需要历代志这一种制度化的中心，在稳定的群体生活和教导当中，让上帝持续的居首位。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感谢您的收听。
主，祝我们在。